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1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中国6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人矿还能挖多久？此外，中共官方宣称结束清零政策后一个多月来，有将近60000人死于新冠。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提供超额死亡率。三年清零真的拯救了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吗？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两位专家就此进行深入分析。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不过首先我们来看到中国政府公布人口统计，显示了2022年出生956万人，死亡1041万，全国总人口14亿1175万，比前一年净减少了85万人。而上一次中国统计人口减少是在1961年，三年大饥荒，也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人口连续6年下降，加上预期寿命的增长，将使中国陷入人口危机，对中国及其经济乃至世界都将造成严重的冲击。人口红利消失殆尽，中国的人矿还能挖多久？人口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甚至是军事等各个层面造成多大的影响？中国严峻的人口问题又应该要如何解决呢？时事大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人口统计专家，这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也是《大国空巢》这本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来为大家深入分析。易富贤博士，欢迎您。
大家好，董宁好。
好，感谢您。那么另一位参与节目讨论的嘉宾是人在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欢迎您。
董宁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易富贤博士，您其实很早就准确地预测了中国人口的这个负增长了，但是却长期遭到中共的封杀，不但是国家的卫计委阻拦您的出版，也多次被批是造谣。跟我们谈一谈中国人口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出现负增长的，中国人口的真相究竟如何呢？易博士。
好的，成为一个 slice 这个雕业吧。对，就是说中国人口，就是我在2000年就开始呼吁中国以藤子计划生育，然后在2007年之间，我就预测中国人口将会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如果一胎化政策继续下去的话。然后我建议中国以藤子计划生育，藤子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这个生育率啊，将会从2006年的1.995下降到2023年的1.47，那么人口峰值将会不到13.8亿人口。现在看了我的当时判断是极为前瞻的，甚至还有一些过于乐观，但是中国政府他对我很不高兴，就过去。像我在上港的大国空巢，然后进行这个封杀了，成为中国2007年的第一禁书。然后中国政府过去20多年来，中央政府下发的几份针对我的这个封杀令，然后每个省、每个部，然后再下发针令，所以一共大概有数百封针对我的封杀令。好，下一张。对，就下一张 slides。
好的，我们
然后
这个导播，
然后就是说这个用我比如说中国人口什么时候开始负增长？这个负增长的话呢，我在2004年到2006年就已经预测，如果继续一胎化的话，中国人口在2017年开始负增长。但是当时联合国人口基金他们都认为中国人口到2033年、2034年增长。不增长，然后国家人口有300多位专家组成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他也认为人口要到2034年，在2033年达到顶峰之后，然后在2034年才开始负增长。那么就是说，他说人口达到1.15亿的这个峰值，然后这个后面就是这个采访等17位顶级人口学家，他们在2011年预测。 说即便中国放开澳海政策的话，那么人口要到2045年才会负增长。然后国务院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在2016年，他就预测说中国人口要到2031年负增长，人口生育率一直稳定在1.8。然后北京大学的中国最顶级的人口学家这个曾毅，他也在2018年预测中国人口要到2021年，在2031年才会负增长，就是生育率会在1.63。但是由于我的预测是比官方的要这个早，所以官方对我一直比较打压。然后2019年1月份，我就对媒体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到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了。然后国家统计局就是很不高兴呀，然后说我造谣，然后国家统计局长就亲自在中央电视台替我造谣。然后在人民日报上也反复批我造谣，对我造谣。然后这个，然后2020年1月3日，人民网公布了中国2019年的中国的十大谣言，其中我的学术观点排在全国的第三位。然后同一天，也就是2020年1月3日，李文亮批武汉警方是个训诫，也就是说李文亮是武汉四级的谣言的传播者，我是全国性谣言的制造者。当时国家统计局他认为中国人口要到2031年才会负增长，当时联合国也预测人口要到2032年才会负增长，然后国家官方指定我造谣。但是现在看来，现在他们是错误的。比如说联合国在2022年已经公布中国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就是2023年1月17日，然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宣布中国人口在2022年已经负增长。
好的，
事实上中国人口是在这个是在2018年已经负增长。
好的，稍后也想继续请教伊富贤博士有关于这次这个人口出现危机的影响。不过我想这个请教在纽约的郑旭光先生，您又是怎么看中国官方隐瞒实际的数据啊？像刚才这个伊富贤博士也谈到他自己的经验，和现在被认为已经陷入了人口危机呢？郑先生。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啊，权力意志为上的一个国家会通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专家们呢不敢说真话。都要按照这个党的意志来表述自己的立场啊，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即使中国的人口专家啊基本上都是计划生育专家，他们都这个也跟他们的自己切身利益有关啊，就是有可能计划生育政策停止了，他们担心自己饭碗就没了，所以很多人呢是维持现有的政策。一个辩护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说什么呢？人口仍然问题很大啊。这个一个证明自己过去没有错啊，紧跟党中央没有错；一个证明呢自己未来的这些观点啊，仍然很有必要啊。这个也是维护啊，顽强的维护自己的这个学术地位和这个官场中间的地位的一个办法。
好的，接下来我也想请教这个伊富贤博士哦，那您谈谈怎么样去评估像中国这样超大人口规模经济体的人体老龄化还有少子化所带来的这个宏观经济的波动哦。那么现在这人口危机究竟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大家说法不一，有人说这不只是危机，而是一场灾难了，这个著名的学者 Neil Ferguson 说的。另外特斯拉的总裁也是推特的拥有者 Elon Musk 还也警告说，这个人口的崩溃可能会为文明的未来带来巨大的危险。那么甚至有人还悲观的预测说中国可能会在10年之内崩溃哦。但也有人说其实中国的人口危机并没有现在外界所说的那么严重。想请教伊富贤博士，您的专业分析是什么呢？
人口危机确实是非常严重，就是说人口崩溃当然是病人是文明的这个崩溃啊，因为这个因为人口再生产跟物质再生产是人类文明的两大支柱，如果用人口崩溃的话必然导致文明的崩溃，所以这个这历代政府都将人口再生产作为最大的政绩。所以这个但是就是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跟人口负增长必然会导致中国的社会经济啊，这个国防外交呀、产生重大影响。比如说中国经济开始中国2012年劳动力开始减少， 中国经济也从以前的10%，从以前的10%下降到现在的3%。那么就说中国人口确实在2018年已经开始负增长，就因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人口，中国的这个你看这个医药产品的消费，就是从人口从消费角度出发，随着2018年中国人口减少，中国的这个医药产品相关的市场都不断萎缩。那么对今后的话，对中国整个消费市场、整个的劳动力市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然后经济减速，老年化增加，导致中国的劳务收养，失业老人会劳务收养的问题。然后创新的能力下降。但是就是说，有人说中国经济会导致崩溃，这个是过于夸张的，因为人口的下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不是突然过程。比如说这个目前中国虽然人口才减少，老龄化加速，但是我们的人口结构比日本要晚20年左右。日本就是说到2040年，我们人口结构类似日本2020年左右。但日本目前也没有崩溃啊。所以即使虽然说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危机，但是仍然没有崩溃。像这个西藏的人口在这个8世纪就已经开始减少，但是它的政治制度也延续了这个1000多年。所以这个人口减少会导致社会经济活力不断下降，但是它这个对这个政策上面的崩溃，这个是一个这个是过于夸张的。所以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过于担心这个军事安全啊，应该积极的应对这个人口老化。如果中国政府被这个所谓的崩溃所吓倒，然后将过度的精力用在维稳，那么将会减弱他的用来养育小孩的这个开销，那么生育会继续下降，所以就会产生一个副作用。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正面的面对这个危机。不应该过于担心出现这么社会崩溃的问题。
好的，继续我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您又是怎么看中国的人口危机，究竟对内或对外，甚至包括美中之间的竞争将分别带来哪些挑战和影响呢？您的分析。
东宁好。这个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个对内的来讲呢，我想刚才讲到的政府的考量啊，那么首先从家庭的角度来讲，这个现在的这个80后90后00后啊，他们这个都是独子一代呢，他们面临一个巨大的这个人口还账的一个压力。还账压力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有2个小孩啊，或者说3个小孩的话，你上面还有6对老人啊。前面不是讲吗，就是说6个存折支持一对小夫妇买房，那么回过来那六个存折6对老人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啊？现在的医疗条件啊比较好啊，包括这个科技比较发达，那么人那个寿命是延长的，这个老龄化社会应对年轻人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之大，这个扶老携幼非常难的一个事情。那么年轻人在这么巨大的压力下，他实际上有这么巨大的养老压力，他可能更难有抚养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动力啊。人们一般就是眼下的困难会压倒长远的考虑嘛。另外一个从这个政府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说所谓的人口红利已经丧失殆尽，甚至呢一直是在逐渐的成为一个需要还账的事儿，就国家需要拿出更多的钱来奖励生育，而不是像计划生育时代、一胎化时代，把这个养成未来人口的钱呢拿去去搞投资和消费，而不去养育这个未来的劳动力。那么对于所谓的对外竞争来讲呢，我想中国的竞争对手不应该是美国。为什么呢？所谓的竞争它都是在一个同类才会产生竞争啊。所以我一直认为啊，中美竞争是一个假概念，是一种不是所有的不和睦关系都可以叫做竞争。竞争，你比如说资本家和资本家竞争，劳动者和劳动者竞争，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竞争。那么中国和美国呢，它不是一个竞争关系，它是一个可能是个冲突关系啊，可能是一个 冷战关系，它不是竞争关系。真正有竞争关系的是印度这样的人口红利非常丰富的人口众多，现在的新生儿是中国的两倍啊，每年的新生儿，而且呢年轻啊，他平均年龄不到30岁啊，所以呢印度和东南亚是中国的竞争者，因为从生态位上来讲它是取代者，而中国要取代美国，这个是一个遥不可见的一个事儿。
好的，其实易富贤博士，我就顺着刚才这个郑旭光先生所讲的请教您好了，就是他认为美中之间这个不是竞争关系，可能是这个新冷战当中的冲突，但是您怎么从这个人口问题来评估美中之间的这种所谓经济科技军事的竞争，甚至是可能爆发的冲突？再来，如果可以的话，也请教您，他认为说中国接下来的竞争其实是跟印度和东南亚，也不禁让您想到，如果这个现在人口出现负增长中国的话，那么印度就将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了，那么这对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又意味着什么呢？两个问题请教易富贤博士。
啊，好的。说说这个，我纠正一下是主观的观点，主观说印度人口出生人口是中国的两倍，这是不对的。印度人口是中国的三倍。
嗯，
就说中国目前官方是公布出生的956万，大概事实上大概是800万左右，是印度的三分之一左右。也中国就是说，在1962年到1990年，中国每年要出生2300万到2400万，但是现在大概实质上应该是出生大概是800万左右。那么就是说，800万什么概念？是尼日利亚的水平。再过几年，中国的出生人口将会比巴基斯坦还要少，然后下月1.7亿吧，1.9亿 PPT。对，就说1.9亿的 PPT， 导播，1.9亿。
好，没关系，这个易富贤博士跟我们继续说，我们慢慢的配合这个您的解说来，尽量的配合您。
对，就说1.9亿的 PPT 给我发，1.9亿。对，就说中国的这个人口危机，就说就是美国的人口，中国人口，就说正好。就是中国，如果我们继续，目前中国官方的公布的生育率大概是1.0到1.1左右，但今后还会下降，因为经过目前台湾生育大概是0.85左右，韩国是0.77左右，这个上港是0.71左右，就我们很有可能低于0.8。如果我们生育率能够稳定在1.1亿的话，那么我们总人口将会在2050年只有10亿。只有十亿，10.7亿，到2100年只有4亿人口。如果我们生育率只有0.8的话，那么到2050年人口只有10.2亿，到2100年只有3亿。那么说，美国今后我们的人口，甚至从人口总量上面，甚至都会比美国要少。
嗯，
然后中国跟美国的，尤其在年龄结构上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就1988年，中国的中国年龄是22岁，美国30岁。那个时候，中国一个青年中国，追赶中年美国。那么，中国跟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然后现在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70%左右。但是，我们的中国年龄已经超过美国了。到2035年，目前我们中国年龄是42岁，美国只有39岁，印度只有29岁。到2035年，中国的中位年龄是49岁，美国是42岁，然后印度是34岁。到2050年，中国中位年龄是57岁，美国是40岁，印度39岁。那么就说我们今后跟美国、印度的年龄差距，基本上是两代人的差距，所以我们的竞争力跟美国根本就刚才曙光说的，我们跟美国根本不存在竞争关系，所以说我们经济总量不可能像以前的雷伊夫啊、李朝奎他们所说的是美国的两三倍，我们经济总量不可能超过美国，而印度将会经济会超过中国，甚至在这个本世纪的下半叶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印度人口事实应该在2013年左右，它的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今后的经济也会超过中国，甚至会超过美国。所以中国在今后的这个大国博弈之中，中国处在最不利的一种地步。所以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面临着是一个数千年文明的轰然倒塌，所以中国的当局跟民众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所以我们不应该在一个中国梦中，中国梦并不是一个美梦，而是个噩梦，噩梦醒来并不是阳光美美的春天，而是一个漫长的黑夜。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富琴博士。从这个人口问题来看，这美中博弈还有这个中国梦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而受到影响啊？不过我想这个念一个网友的评论，要请继续请教郑旭光先生。这位网友蓝花花他表示啊，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上就是在吃老本，就是在吃人口红利的老本。那么以前说是韭菜啊，是被中共权贵集团随便宰割。那么目前最流行的说法叫人矿，也是和韭菜同意。中共失去了人口红利，今后不管是从经济上、科技上，都不可能再出现高速增长。加上中共政权已经逐渐失去人民的拥护，如果在经济上都失去了动力的话，那么中共赖以骄傲的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将破灭，动摇中共的统治根基。事实上，谈这个人口问题，郑旭光先生也就是像刚才这位网友蓝花花所说的，让人想到这个人矿这个词。其实过去人矿这个词也被用过，但是最近又在网络上走红了，甚至有网友形容说，现在的这个老百姓一生下来就被当成这个人矿消耗和压榨，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的医院，等于是一辈子被剥削。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人矿这个词在网络上的走红跟被封
啊？人矿这个词呢，我也是刚刚听到，我就做了一点小功课查了一下，人民日报曾经两次提到人矿，一次呢是在1984年3月20日啊，这个有一篇报道叫《罗庄公社乡镇企业记事》，那他当时的这个报道的主题呢是什么呢？报道主题呢是说要提拔乡镇企业领导人，过去的都是从村干部啊，大家排挤出来去搞乡镇企业，他们是没有能力，所以呢要通过选举招聘选拔的方式啊，来提升这个选拔高品位的干部资源，从群众中来。所以中间有一句话叫说中国是人才的富矿啊，这个是这个报道的一个依据。另外一个报道的依据呢，就是2006年2月10日海外版，他当时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这个河南信阳固始县的县委书记叫郭永昌，因为河南是这个人口大省，他说没有铜矿，没有煤矿，但是有50万人矿。这50万人矿是什么？就是这个外出打工的人，是把他们的钱啊套回来，叫回乡投资，哎，这叫人矿。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两个故事讲的都是一个角度，是党组织挖人矿发展经济的故事。那么第一个呢是罗庄公社的党委挖矿人，第二个呢是县委书记郭永昌，那么第一个呢是从群众中提拔青年干部啊去搞乡镇企业，另外一个呢是在外务工的50万有钱人让他们回乡来投资。那么实际上他们讲的啊都是有资源的这个小老板啊，这个不能叫小老板，就是相对乡民来讲是有钱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和现在转用的人矿的这个含义完全不同了。
是，
从那个讲里呢，并没有什么蔑视的感觉，反而是说的是这个资源啊，我们要怎么用啊？那么现在这个人矿呢，就是完全是非人化的、物化的，像韭菜啊、人口红利啊、干电池啊，这个包括过去正面用的螺丝钉啊、
螺丝钉、一块砖。
这个都是一种对人的一种物化的一个态度，这个在中国知识界里头就非常普遍。你包括把这个女性叫性资源，好像女性没有人身权利、自主权一样啊。那么人矿这个词的流行呢，我的看法，它是一种人口老龄化危机之下年轻人的焦虑，他感觉要被整个家庭、被整个社会、被整个国家要榨干的感觉。它是这么一种感觉，并不是说啊现在的生活不如过去好啊，中国现在的这个经济发展了，这个按这个世界银行的分法，现在叫中等偏上的收入经济体啊，超过1万美元啊，但是呢人们这个焦虑啊是不一样的。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那么易富贤博士，您又是怎么看啊？中国过去所讲的这个人口红利，现在变成了人矿啊，有带有贬义词。那么讲到了人口红利，其实中国官方就宣称，尽管是16岁到59岁这样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大幅减少了，每年是下降，但总量虽降，人口红利仍在。你怎么看这个人矿这个词，还有中国官方的说法呢？易博士，
这个人矿这个词，它为什么目前有一种批压榨的感觉？
嗯，
一种是人矿的感觉，然后这是有道理的。然后刚才这个曙光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中上收入国家水平，这个是从人口从这个经济总量来看确实如此。
嗯，
但是如果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来说，中国还永远跨不过中等收入陷阱。就是说，为什么有人矿的感觉，是因为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83年的占 GDP 的62%，现在压下都只有43%-44%左右。而国际社会居民可支配收入一般占 GDP 的60%-80%，美国是超过80%，印度也是超过70%，而中国只有44%。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家庭是越来越小，就老百姓压力是越来越大。所以呢，如果按照人均 GDP 来说，中国已经很快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但是由于中国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占 GDP 的44%，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在这个情况下，呢，还有我们的住房，住房压力的话。我们像美国的话，它住房市场总值这是 GDP 的GDP 的1.6倍，日本也是2.1倍，但中国是4.3倍。这么高的住房压力的话，那么就老百姓当然是养不起小孩，他这个生活压力也非常大。所以呢，居民收入这么低，房价这么高，到了有一种批压榨的感觉。所以老百姓这种感性的认识，事实上是由理性的这个数据所这个支撑的。所以这个接下来是什么呢？中国要解决这个人口危机，一年轻人不躺平的话，那么改革的难度非常大。比如说，你要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要从目前44%提高到正常的70%，那么这改革难度比1979年还要大，因为你这个那么家庭的收入提高了，那么中国的政府就没有钱了，政府就要缩小，那么就应该从过去中国传统的儒家是一种小政府大社会的这个大家庭的这个儒家模式，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一个大政府小家庭的法家模式，这种模式是养不起小孩的，会导致生育率下降，所以中国必须进行改革。
好的，感谢易富贤博士的分析。我想念一个这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继续综合着刚才易富贤博士讲的，请教这个郑旭光先生。这个网友叫答案，他认为说，现在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只是其他危机的一种结果，像是打压民企、中美关系、外资撤离以及3年清零、文革运动的回潮，还有人民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治理关系的失望等等呢，才是人口危机的根源。那么解决问题需要，他认为是极左派下台，非极左派上台才有可能修复危机啊。那么任其制这种改革成果已经被打破，可见中共体制内部的溃败才是一切问题的这个总根源。不晓得郑旭光先生怎么看这个人？刚才这位网友说的人口危机的一个总根源在这里，您的看法是什么？还有刚才易富贤博士谈到了这个人矿啊，感觉上就是现在人压，不管是韭菜还是螺丝钉，大家压力都很大，被压榨，这样子的人矿还能被挖多久呢？请教郑旭光先生。
我这个回答这个话题呢，我稍微这个往历史上揪一下。
好的，
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啊，这个逻辑从哪来？本身是从49年以后建立的这个计划经济体制有关系。就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这个逻辑结构上来看呢，有计划生育的冲动，那么这个就是当年马寅初这个新人口论出台的一个背景。马寅初啊说他自己的这个人口论不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马克思的人口论。其实呢他还高抬了，马寅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他是哥伦比亚毕业的啊，经济学博士，他既不是马尔萨斯那个正确的人口学，也不是马克思的人口学，他是什么？他就是斯大林式的，就控制 和这个调节，把人当作一个工具，当作一个消费啊，这么一个角度来看的。那么我看了一下当年他的这个新人口论，他的目的呢是一个策论啊，他就说建国以后呢，这个青年工人呢，应该生育的话就会耽误生产。那么农村呢，新生人口它有一个反弹嘛，因为和平了嘛，有反弹，就是新生人口呢会挤占这个，会扩大口粮田，挤占经济作物，而经济作物是关键的啊，这个工业积累的来源啊，就是当时的麻纺厂一年就能收回投资啊，所以呢，就是工业的这个农经济作物的原料出口要换回这个工业的储备的资金啊，那么工业也需要原料啊，那么就是他希望这个抑制住这个农田的，就是良田的这个扩张，他根本就没有考虑限制生育对未来劳动这个资本的养成的过程，所以我对马寅初的评价非常糟糕啊。他的话呢，就说说极端点是新时代的商君书啊。孟子说什么？长君之恶其最小，逢君之恶其最大。马寅初是按照周恩来的安排写作了系列文章来做一个叫做新人口论的这个东西。另外一个呢，计生本身对过去40年的经济，中国经济成长是有贡献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就是把生育基金挪到了生产消费过程中间啊，这就是长城的寅吃卯粮啊。那么要挖计划生育的根子，也要挖马寅初的根子，也要检讨40年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模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说80年代之后的这些知识分子呢，普遍漠视啊这个人身权，就认为多子多孙的这个观念很愚闷呢，就是乐见啊，甚至帮助中共强力推行这个计生啊，接受了一种观念上的，就是中共说啊，中国不发达不是因为中共搞的这一套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而什么中国人口多资源少啊，这是一个人口包袱甩锅的概念。同时他们也接受了西方的所谓的这个地球资源有限啊，人口爆炸这么一种谬论。联合国的人口基金会一直鼓吹计生啊，资助啊中国的这种所谓的计生事业。那么计划生实际上他没有意料到呢，就是说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是既没有就业机会也没有商品和服务的，它是一个完全一个自毁的经济模式，根本不应该甩到所谓的人口这个领域上。所以就是说不管是中国的中共这个领导人还是中国的这个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共业，就中国的计划生育的一胎化的悲剧到现在这个状态啊，这是个人道灾难，几亿的小孩被这个不许出生啊，或者说被剁掉啊，这是一个巨大的人道灾难。同时呢啊，同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他不反省的话，未来可能会出现易富贤先生所说的强迫生育，强迫你两个三个所以他们到现在也不否定计划生育这个国策为什么呢，它可以变成一个方便的工具来继续推行法家式的或者这种法西斯式的这种人口政策。过去是只要你生一个，以后是你必须生两个三个，否则就要惩罚你，是这么一个概念。
好的，感谢。
我纠正一下，我没有说要厂子生育啊，就是你，我说中国政担心中国政府厂子生育，你没有，你不要说是我是厂子生育啊，
抱歉，
担心中国政府啊，并不是我自己。
好的，易富贤博士，我们这个网友现在很踊跃的向您提问，我很快念这个3-4个，然后您综合跟我们回应一下，然后最后我们谈谈究竟现在中国的人口危机要怎么解决啊？这位网友叫 Alicia Jacobs， 他说：“相信我，未来人口只会更少。不婚顶客族现在不是少数了，这是个人意愿，不是政府能够参与的。即便参与，也不是武统啊，无法改变。那么干脆就来点俗的吧，给钱。”他建议。另外还有一位网友啊，他说。这个叫 Chinese Lax， 他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靠移民抵消出生率不足的问题。那么有人移民中国吗？发达国家放开移民政策，分分钟人口数超过中国，而且都是青年，中国都是老年人口，不是劳动力。还有一位叫做 Milachi JC， 他说这个问题很简单，中国年轻人平均工资只有4000块，养活自己很困难，凭什么结婚生孩子啊？还有这网友兰花花还有一个意见我觉得还不错，他说中共国的年轻人不再将生育 作为延续家族的必须之后，事实上就是向中共发出无言的抗议。因为中共国的年轻人就业难、买房难、寻找配偶也难，如果还配合中共的随意宰割韭菜政策，中国不会有未来，可能会堕落为世界三流国家。综合这些网友，我想今天我们上半场时间就留给这个易富贤博士啊，跟我们做一个最后总结。您认为现在的这个中国人口问题该怎么解决？给钱可以解决吗？
给钱，光是给钱是不够的。比如说日本，他是给钱，给钱他的生，他的成本很高，但是效果不好。比如他生育率，他从2005年的1.26提高到2015年的1.45，但是现在他又下来了。他目前2022年的生育大概只有1.23，就是说，日本的政策是成本很高，给钱。给房子，给这个小孩的这个免费的幼儿园、上，医疗都是免费的，但是他生育上不来。中国是未富先老，未富先老的话，中国跟没有地方政府面临债务危机，根本没有钱来鼓励生育，所以人口政策调整要应该是多管齐下。那么说，中国有很多短板。相对于日本来说，中国还比日本更多短板。比如说刚才说的，大家因为他养不起小孩呀，住房呀，一个收入啊，如果要把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到70%，那么光是这一项改革，那么就是难度是非常大。所以，但是却说人口是一个文明的根基，所以这个对人口政策是应该是顺其自然，但是不能够任其自然。政府是应该有所作为的，因为是人口政策上，跟物质再生产是两大支柱。那如果政府连人口再生产都不参与的话，那么就更加没有这个义务来抓了经济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易富贤博士还有郑旭光先生两位针对我们上半场的话题进行点评，并回应我们的网友。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这边先请观众朋友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三年清零真的像中共所说的那样拯救了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吗？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时事大谈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共官方数据宣称，从去年12月结束清零政策之后，这一个多月来因新冠疫情死亡的人数大约是6万人。世界卫生组织呼吁中国监测并提供所谓的超额死亡率。另一方面，央视网转载了一名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指出若按人口比例计算，中国的清零政策和西方国家相比，相当于拯救了45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那么钟南山也表示，中国疫情的防控保护了将近2000万人，这三年的疫情究竟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生与死？清零政策真的拯救了数百万甚至是上千万中国人生命吗？而中国在放弃清零之后，实际的人命损失又要如何的来推估呢？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继续邀请人口统计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研究员、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来为大家深入的分析。再次欢迎二位。 好的，首先请教易富贤博士，您怎么看？刚刚我们提到中共官方声称这个清零结束之后，这一个月来约有60,000人死于新冠，你怎么看这样的数据？
这个数据肯定是低估的。中国官方认为60,000人是大概是住院的病人死，死在医院死的大概60,000人。由于中国的老人大概有47%的老人是在农村，农村老人大多都在家里这个去世的，所以如果加上这个在农村的话，应该官方大概会公布目前死亡大概10多万人，但是这应该也是低估的。
好的，那么郑旭光先生，你又是怎么看刚刚提到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建议中国应该要监测并提供所谓疫情的超额死亡率呢？郑先生，
世界卫生组织一贯重视这个超额死亡率这个概念，因为他们认为各国政府统计的这个疫情死亡人数呢和事实这个偏离度都是比较大因为有统计上的这种困难。那么他对于中国呢，他是尤其是认为中国卫健委公布的这个住院率、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本身和这个现实差距比较大，尤其是他们这个标准也是严重狭窄的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卫健委公布了6万的这个在院死亡之后呢，要求呢要提供分省的数据和分时段的数据，就是说不要你一下告诉我一个月死了多少，我需要更详细的数据。那么因为他只拿到在卫健委呢，他只能拿到在院死亡数据就是因为过去卫健委统计数据都是从医院系统汇总上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荒唐的局面，就是从上个月的8号到这个月的8号，卫健委疾控中心公布的零零星星逐日公布的死亡数字呢是31例31例。那么突然之间他到14、15号两天一下子说截止到12号，就是多了4天的情况下一下子有6万的死亡，这就说明他们证明了他们的公布的数据是假的不能再假。但是呢，除了在院数据之外呢，还有大量的在家的死亡数据。在院数据里头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他会诊的时候呢，他不按照你是染疫死亡。我们知道现在中国9亿人这个染疫，那可能按照这个国际的标准，甚至按照中国自己说我们现在按国际标准走，那死亡就是所有的死亡可能都得算作是疫情相关死亡了。那这个数据呢可能得向这个民政部去要所以呢这是这个阶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包括动态清零时期的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过载挤兑以及这个封城带来的这个基础症急症没法就医，这些也应该算作叫做什么超额死亡的人数里头所以这是个更大的概念，就是因为整个疫情带来的甚至封控带来的死亡都算超额死亡。
那不晓得易富贤博士怎么看这个超额死亡？还有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共的官媒引述中国问题专家的文章指说，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的话，这3年来中国人均新冠死亡率如果假设跟美国相同的话，那么中国相当于拯救了450多万中国人的生命，甚至钟南山还说这个中国疫情防控保护了将近2000万的中国人。你怎么看这些数据？3年清零真的拯救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中国人性命吗？易富贤博士，
好的，请我的 slide 第十一章PPT。
好的，
说中国的清零政策，事实上与中国计划生育当时理论一样的，当时松建他认为中国人口会超过42亿，到2080年超过42亿，然后中国就赶紧实行了紧急避险的一胎化政策，然后实行了30多年的一胎化政策。事实上，即便当时从来没有，就是1980年停止计划生育，中国人口只能达到16亿，根本不可能达到42亿，人口会下降。那么中国为什么实行清零政策的话？因为当时很多学者，比如说张文宏，他认为美国会死亡600万，然后钟南山预测世界会死亡450万，当时主流学家预测中国会死亡上千万人。如是，国家是出于紧急避险的这个动机，实行3年的这个严厉的政策。 当时我在2020年5月份我完成一篇论文，我预测美国智慧死亡110万，中国也致死死亡350万。现在看的是我的预测还过于对美国的预测是准确的，中国预测是过于夸张了。应该中国智如果没有这个与美国建设同步的话，中国智慧死亡100多万，并不是我当时所预测的350万，也不是他们主流学者所预测的1000多万。那么就是说，然后现在就拿下预测，他现在他还说中国这个挽救了1-2千万，然后下一站。然后就说中国的下一家史莱斯，然后就说中国的这个生和死之间，是有一个神秘的规律的。像王羲之说的，生死生以大也，就说我们在门家一个俗语叫千贯从门去，起家好心望，只存夫先在，孙在走来上。就说生死之间有个规律的，比如说全世界婴儿死亡率。它与生育率是直线的正相关的，出生的日期寿命与生育率是负相关的。那么我们中国包括这个台湾东亚地区，包括日本、台湾、韩国，它的日期寿命最长，它的婴儿死亡率最低，它的生育率也是最低，这次因为新冠死亡率也最低。下一张。那么在美国，美国的话它也是，这也是也是如此，就是我的下一叫史莱斯，在美国这个美国各个州，他的生命啊，他与婴儿死亡率跟新冠死亡婴儿死亡率、新冠死亡率都是与生育率直线的正相关的。下一张。然后美国的民主党，他对这个他的抗疫比较好，他的这个婴儿对这个疫苗接种啊，对这个隔离状态做得好，但是他的生育率也最低。美国的共和党的支持率，他的支持就了他那个生育率高，但是他的这个婴儿死亡，他这个新冠死亡率他也高一些，所以这个有一个生死之间的有一个规律。然后下一张。那么那么就是说在美国的话，美国的根据年龄别的死亡率，年龄别的死亡率的话，就是零到四岁啊，到八十岁以上这个死亡率的话呢，那么亚裔是与美国是不一样的。亚裔的这个死亡率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左右。那么尤其是亚裔中间，大概有1/3是东亚裔啊。东亚的这个婴儿死亡率最高，然后预期寿命最长，然后这次。因为新冠死亡率也最低，所以东亚裔死亡这个死亡率啊，应该比美国的亚裔死亡率还要低。那么就说，如果下一张，就如果根据采用如果中国的抗疫政策与美国同步的话，那么根据美国的年龄别死亡率的话，那么中国会死亡367万，但是如果根据美国亚裔的死亡率的话，那么中国只会死亡216万。由于东亚裔的死亡率比美国的亚裔还要低，那么中国如果与美国同步放开生育政策的放开这个抗疫政策的话，中国三年时间大概只死亡100多万呢，并不是1000多万。那么100多万什么概念啊？因为中国正常每年死亡1000多万。正常1000多万，那么三年时的话，那么就每年大概30-40万人，40-50万人，那么就是说只每年多死亡5%左右。
好的，感谢这个易富贤博士的详细介绍。那么我想继续请教郑旭光先生，刚刚易富贤博士已经很清楚的列出了他所对于这个新冠死亡的疫情的这个预测，跟现在好像被中国学者来说，这个如果对照中西这3年的抗疫成绩单对比的话，那么中国显然是奇迹啊，是拯救了这个几百万的中国人生命。不晓得你怎么看中国政府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如果真的是比较中西的抗疫成绩单的话，看到现在3年之后还是医疗资源不足、药品不足，您觉得中西之间的这个抗疫成绩单真的是哪边才是真正的略胜一筹呢？想请教郑旭光先生您的看法和分析。
首先来讲呢，就是中国政府公布的这个数据不可信啊。
嗯，
即使这一次他调整了，公布了在院数据，我相信在院数据仍然是严重低估的啊，严重低估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他们通过会诊啊，通过各种办法是都把你这个新冠死亡归类在基础病死亡上啊。
嗯，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疫苗出来之前呢，东亚地区的抗疫普遍好于欧洲和美洲，一个是有2003年那个萨斯的经验啊，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中国啊东亚地区呢，它这个普遍这个空气污染啊，所以人有戴口罩的习惯啊，那么尤其是中国有雾霾啊，是过犹不及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这个疫苗没有出来之前，整个东亚地区做的都算是比较好的，中国反而是过犹不及，搞这个武汉封城之类的啊，它反而是一个人道灾难。另外一个呢，疫苗和这个抗病毒药物，出来之后呢，一直拒绝啊接受先进的 mRNA 病毒，这个疫苗，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完全错误的一个形态，尤其是到了这个去年年初奥密克戎阶段呢，还坚持动态清零是愚不可及的，因为动态清零，往最好处说，它是争取时间让你准备医药资源、医疗资源。结果我们看到的数据呢，在2021年的这个ICU 病床的建设率，还有这个医护人员的这个投资，比2019年还要少啊，因为宝贵的这个资源都搞去方舱医院、搞去核酸了。广州三年1000多亿，广东省啊三年1000多亿。人民币1400多亿人民币花在这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上，到了现在，他这个国家的医保啊，他把这个Paxlovid 这个特效药给拒之在这个医保门外，所以你能看出来，他根本就动态清零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而取消动态清零也不是为这个。他就是为什么动态清零是为了保二十大，它是个变相戒严的措施。二十大之后，它是迫不及待的要开放的。我们看那个20条是在11月1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通过的，而所谓新10条12月7日啊，放开12月底啊，这是紧锣密鼓进行的，是一个阴阳敬阳的一个策略。
嗯，
那完全没有准备好，2年半的时间。动态清零，你就根本就没有准备这些相应的措施啊！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不管是他的动机还是这个体制，最终的结果啊，都是把宝贵的医疗资金，用到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啊，没有用在进口这个疫苗、药物、增加 ICU 病床、增加医护培训、设立分级诊疗制度，完全没有。彻底放开之后，这些事情才开始做分级诊疗制度。包括用药指导都是新十条之后才有。可以说，如果说这种动态清零造成的这种超额死亡，以及这种这个经济的代价、民生的代价、自由的代价，可以说都白费了、白付了。
好的，感谢郑旭光先生。我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教这个易富贤博士啊。这位网友仙人掌他给我们的节目留言说，不可否认的是，3年的动态清零的确避免了一部分人因为新冠而死，但人民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中国人民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这3年的清零里面，年轻人失业率高，年轻一代不愿意生孩子，没有生活就没有生育。另外一位网友蓝花花他说，如果3年清零政策挽救了数百万人中国人的生命的话，这是中共的大外宣。坐力打造习近平在3年的动态清零政策是无比的伟大、正确、光荣，这和现实情况不合，因为经过3年的封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及年轻人的就业，尤其是那些需要还车贷和房贷的年轻人，更是清零政策的受害者。中国人民经过3年折腾，还是采取跟国际的这个群体防疫，这难道就是中共彰显一贯的正确吗？念完网友的评论之后，最后我想请问两位来宾，就是做个总结吧，跟我们上半场下半场也做一个连结，请教易富贤博士。有意思的是，过去的3年清零，很多人认为是人祸而不是天灾。那么如果看上一次中国人口的负增长是在1961年结束的这个3年大饥荒，刚提到的是3年困难时期，你怎么对照这个1961年结束的那个3年困难时期和 2019年开始这三年清零造成的中国人民的困难时期吧，同样出现了负增长。你怎么看这历史上的这个重新重演和这个押韵呢？想请教易富贤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
好的，就说这个1958年到1961年，就说这个是由于饥荒导致这个大概死亡的，按照官方的统计的话，大概死亡了1700万，但是最重要的，它是减少了大概是3100万出生，所以一共损失了这个4700万生命。它的目前大家关注的都是死亡多少人，这个是有争议的。官方的这个统计的话，大概是1700万，但是我最关心的就是说，这导致了很多这个绝经呀、妇女绝经呀、这个怀孕困难呀，导致减少了3100万，所以损失了4700万生命。然后我拿 PPT， 那个17页，就说中国的三年的清零政策，对，清零政策，那么就说导致什么呢？导致我们的结婚减少，比如说中国的结婚数的话，2015年到2019年，我们的结婚数是下降的，但是三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一到三季度的这个结婚数啊减少169万，并且导致我们青年的失业率提高。比如说清零政策之前，2019年大概青年失业率大概只有11%左右，但是到去年达到20%。它导致这个生育率下降，导致这个门生压力提高，导致不确定性增加。所以疫控由于这个9个月的怀孕周期，2020年到2022年的清零政策，影响的是2021年到2023年的出生，疫控减少了200多万，200万的出生啊，加一。那么就说，这200万的出生，因为这个中国200万的小孩呀，平均寿命是78岁。那么意味着中国损失了1.56亿年的生命，而美国的话，它因为这个疫情啊，死亡了112万，但是死亡主要是老人，平均的寿命只有12到14年。那么美国只死亡1300万年到1600万年的生命，那么就中国的生命损失是美国的10倍。那么下一页。对，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现在的话，就是说，中国官方公布的话，他会是放弃清零政策之后，大概他官方会认为，公布是死亡六万，但是我估计啊，目前应该是官方的数据大概10多万，官方预计可能最终，因为目前疫情已经死亡高峰已经过了，所以官方可能会公布死亡30万，但这是不对的。令我再下一张。然后因为我们采纳两种的死亡模式，一个是上岗是2022年的7月6日到3月21日，上岗疫情大爆发时间的这个年龄的死亡率，另二个是采纳新加坡的2022年9到11月死亡率。那么这个模式的话，如果依照上岗模式的话，下一。大概依照上岗模式的话，中国大概会死亡57万；如果依照新加坡模式的话，大概会死亡26万。所以正式的死亡数大概在40万-50万左右。
40-50万，好的，也非常感谢易富贤博士提供了非常重要。究竟这放弃清零之后，中国还会死多少人？感谢易富贤博士的分析。最后30秒，请这个曾旭光博士跟我们谈谈30年前发生的这个三年困难时期和现在发生的三年清零，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呢？给我们做个简单的总结。
30年前的人祸，一个是大跃进，一个是三年饥荒。那么这一次同样啊，有三年动态清零和动态清零之后，网友们评论的失败也如此失败的一个失败，啊。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郑旭光博士还有易富贤博士的深入分析和跟我们回应网友的评论，非常感谢二位。也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继续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也可以透过推特了解我们的话题，并事先的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也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评论参与，我是樊东宁，祝各位新年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